下来啊。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都没有机会录，所以这一次呢，我要跟大家讲，带着偶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这篇道讲完之后，我要你好好的思想你自己，是否曾经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带着你自己的偶像？这个偶像，我们不是在讲庙里面的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你一个固定神学思想、固定的圣经观念、传统文化，还有很多，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认为的是上帝启示你的，是上帝给你的启示或者是信息。可是你错了，为什么？因为你有偶像在你。那这个偶像怎么样去区别，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但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谦卑下来，先好好的听，差不多一个小时就会讲完。但是讲完之后，你也会很像许多的同学，他已经听过一遍了，他还想再听。我的同工听过三遍，他还想再听，为什么？因为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你们要听清楚了，要把心中的偶像要去除掉，好不好？
好。
我们起来读以西结十四章第四节，我们起来读，大家上面来。所以你要告诉他们，有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或者必按他办许多假神的罪。好，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在这边哈、哦，必按着他什么？众多的什么？回答他。我待会会举圣经中八个例子，那你就知道圣经中原来有这么多的例子，那你就非得要明白，非得要清楚的。我们不要把偶像带到祷告生活当中。阿们。好，看，请你精读以西结十四章一到十四节，好不好？大家打开圣经，好好的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同声的读一遍，同声的读一遍，这个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来。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奸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折他们的粮，是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说的，
阿门。好，弟兄姊妹，你看到这边以西结讲的时候，他说你把假神接到心里面，就已经犯罪了，对不对？那么他又来就先知来问，那么耶和华神就按着偶像来回答他，然后他讲到说他要剪除这个先知，对不对？然后再丢准备，我们现在是新约，对不对？
是的。
我们新约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从一个偶像里面，在当时的偶像都是迦南的偶像，迦南的偶像拜偶像的时候是不是很淫乱？是不是？那淫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不是我们刚刚在约翰一书里面读到这些东西可不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有可能，
有可能，
非常可能。我们来定义一下现代的偶像是什么，理解神为什么发怒，这是祷告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神发怒是因为他把偶像带进去，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带着一颗清洁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里面有一些的偶像。那偶像的定义，请你大家念一次来。既定的想法或观念，受到文化、教育、传统思想。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有一个20出头的姑娘，到美国留学。这个姑娘很出色，很会读书，但是也是从小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妈妈就期待她赶快学成归国啊。没想到他跟他妈妈讲说，妈妈，我谈恋爱了，而且我很爱他，我想嫁给他。他妈妈就说，好啊，那你把他照片拿给我看看。他妈妈就说，他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他很虔诚啊，很好啊，很爱主啊。我说好啊，那请他把他照片寄过来哈。他妈妈一看到照片，他整个脸都变了，因为是一个黑人，所以他妈妈就大怒，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好男人，你一个都看不上吗？你要让我的孙子变黑的吗？啊？所以你说他妈妈同不同意？
我同意。
你会不会同意？你会不会同意？我养你20年，你给我加一个黑的。你就说我不是要改良品种吗？请问他是不是有传统文化的思想？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日本人叫日本什么？洋人叫什么？黑人叫什么？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很传统的？是不是？所以 那妈妈再来祷告寻求上帝的时候，请问她妈妈听得到神真正的声音吗？
听不到，
听不到。是她的观念，对不对？我的女儿怎么可以嫁一个黑人？了解我意思吗？你是不是带了一个你的偶像？那个偶像就是你的传统文化，对不对？你的思想，你的教育，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再怎么祷告也听不到上帝说让他结婚吧，因为他已经怎么样，整个脑袋说我的女儿怎么变嫁老黑呀、啊？我怎么跟他讲话、啊？我的孙子孙女都变黑了。想到这里，他就觉得不可能嘛，对不对？会不会？你的女儿跟你讲妈，我要嫁黑人，你会答应吗？会不会？你可能也不会答应嘛，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就有一个想法，你自己的想法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会不会？所以神就按着他的偶像回答，其实神根本不会按着他的偶像，他根本就不会答应的嘛。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例子。那对人事物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好像还没有查清事情的真相就接受，比如说媒体，对不对？新闻报道，第一印象，还有广告。弟兄姐妹，请问广告，你知道什么叫广告吗？啊？你有没有看过广告？广告是不是要卖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要卖一个服务给你，对不对？
是的。
是不是？请问哪一个广告不是说这个是最好的？这是你人生当中最美的选择。啊，我看过一个卖男人香水。他的广告就是，他只要一擦那个香水，走到一群姐妹当中，然后姐妹都昏倒了，那个印象就让你觉得哇，你只要擦这个，女人就为你昏倒，好不好？好不好？男生说好，女生说不好。那么你这个印象当中，是不是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已经怎么样？已经给你开始迷惑了，有没有？有一天你要买香水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这个广告？会不会？你走到那个香水店，一排的各式各样品牌里面，你就会记得那个会让女人昏倒的那个在哪里？哦，就在这里，你就上当了，对不对？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OK， 然后你问上帝，我要买一台的香水啊，就这个。我只是举一些比较简单易懂的香水，一个广告，就让你知道你的选择其实已经在暗中被人怎么样？讲不好一点叫摆布了。
摆布。
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有一个既定的看法。了解了吗？
是。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什么广告打得很凶的。我们有些食品啊，有些汽水，什么牌的？什么样子的饮料？对不对？那打广告，拼命打广告，打了你说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那无形当中你就已经被他塑造一个偶像在你的里面，了解这个意思吗？哈，而广告会不会造成这种印象？会，媒体新闻媒体会不会造成这个印象？会不会？耶，以色列总理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哦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每一次当我们跟巴勒斯坦人民起冲突的时候。媒体的报道都是一面倒倾向巴勒斯坦，他会报道以色列军队又滥杀无辜，死的是平民，以色列用飞弹轰炸贫民窟，不是贫民窟，就是一般居住的民宅，他不是去打那个军事设施的地方，可是他就讲说，那他们从那个地方发射，那我们雷达侦测到那边，所以我们有一个反飞弹打到那边去，谁晓得是在他在一般居民居住的地方发射这个飞弹， 那我要打他回去，然后媒体报道就说你们以色列人滥杀无辜。所以从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所有西方国家也包括我们中国，也包括以色列滥杀无辜。所以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对以色列都有一种同样的一个什么偏见。那是不是 实在的话？不是实在，
不真实的，
不真实，所以就误导了。那么你在为两个国家和平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以色列怎么这么坏？”啊，你为什么让他们滥杀无辜？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不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你带着那个东西来祷告，从寻求上帝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会不会？
会。
了解了哈，明白这个意思吗？哈。OK。全世界一面倒，没有一个例外。很奇怪，所以以色列的总理就说：“你们在干什么？”那是害我们以色列，我们以色列好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谴责，而我们正当的防卫都被谴责，那你叫我们到哪边去？所以全世界就说你们要为了和平，你们要割让土地，割让土地有没有？要把耶路撒冷还给巴勒斯坦组织 ，OK？ 要把西岸要回归回到1967年以前的地界，请问这件事情上帝喜不喜？不喜悦，不喜悦。因为我们基督徒拼命祷告，上帝啊，你的土地是不可以分割的 ，Amen。所以我们今天祷告说不行不行不行，可是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都在谴责，你要和平啊，都是你们在那边制造麻烦了、啊，我们全世界被你们制造麻烦，你割个土地嘛，换取和平不是很好吗？啊，奥巴马总统 ，OK， 前面的布希总统，他们美国的总统，他们都一直逼着他们割土地换和平 ，OK。新闻报道叫 Land for Peace， 土地换和平，好不好？然后都说以色列不肯遵守嘛，不是以色列那个麻烦制造者嘛。那问题是世界上很多恐怖分子是不是以色列人干的？不是，都是回教徒，他们也不敢说回教徒不可以讲哎、欸。恐怖分子是回教徒。但回教徒不是恐怖分子，还讲得很清楚。但是很不幸的，很多的回教徒都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跟回教徒，回教徒跟恐怖分子，所以每次有恐怖攻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新闻报道。但是恐怖分子不是回教徒，所以他们以色列总理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上。是一个谎言的时代，对他们以色列的政府来讲，他们很深的感受，不是暴徒，不是恐怖分子，被讲成恐怖分子，真正的恐怖分子到处去放杀人放火，而你说他不是，这就是现在以色列面对的环境，那是不是让你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了解我的意思吗？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请问你骄傲自大，会不会是你的偶像？有人说你，你就认为那不是从神来的，会不会？
会。
你情绪当中，你很生气的时候，请问你听得到神的声音吗？
听不懂。
你在很高兴的时候，你听得到神的声音吗？你在很悲哀的时候，你会在听到神的声音吗？会不会？
会。
谎言，人家骗你的，你要是不查，你是不是就被骗？我们待会会看到一个例子。OK， 没有在真理的心思意念，都有可能怎么样？成为什么？成为偶像。弟兄姐妹。贪财会不会成为偶像？
会。
贪恋女色会不会成为偶像？
会。
贪恋权势、名誉、地位，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
会。
啊，你们很厉害。会不会？个人喜好，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
会。
会不会？圣经中的例子，这八个例子过后，你们一定会发现到有好几个地方你以前看不懂，你现在突然看懂了。我们请看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民数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神依着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抵挡他。
他妻儿女有两个仆人跟随他。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
拔刀，从路上跨进天间。
好，这段的故事其实大家都应该听过嘛，哈，也看过嘛，哈，我。2004年到青岛去宣教的时候，他们那边的弟兄姐妹每一餐饭就请我吃驴肉，我就说：“哎，咱们来做驴先知吧！”驴先知，哎，那驴肉很好吃，他们就是请我吃驴肉，我实在是很感谢他们。哦，那餐饭真的，好几餐了，都是吃驴肉。那弟兄姊妹，问题是，我相信你们在曾经看不太懂。问题是，请你翻到前面二十二章哈，十二节，我们读一次好不好？二十二章十二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里，因为那里是恶福的。”接下去。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
不容我和你们同去。”
好，这是第一次他回答，对不对？那你看第二次，好，第二次十九二十节，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来，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如果来招你，
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就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
好，现在问题来，请问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巴兰问了第一次，神说：“不要去。”第二次，巴兰再问神，上帝说：“你可以去啊。”所以我们刚刚最先读了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巴兰有没有去？有没有去？
去了。
去了。然后耶和华想怎么样？
杀他。
杀他。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啊？有没有？
有。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
有没有？
有。
怎么回事？上帝改变心意？看上帝改变心意还改变两次？第一次叫他不要去。第二次你可以去，去了他要杀他，上帝转变两次，还是上帝第二次的时候是按着他心中偶像祷告？啊？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巴兰有没有把偶像接到心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不是二十二节，我们从十五节念到十八节，好不好？来，
巴兰又差遣使者，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拔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是你极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为何能咒诅这民。巴勒回答巴勒的使臣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
所以呢，可见当时啊，巴勒一定派了又尊贵又多的使者，等人带了一大包钱财，放在这个巴兰的面前。巴勒如此说：“你跟我们去的话，你跟他要什么就要什么。”巴兰心里面是不是看到那个金银财宝？眼睛都是人民币，然后就对他讲说：“就算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够越过耶和华给我的命令，对不对？”他讲话漂不漂亮？漂亮。他心里面怎么样？他的心怎么样？是不是中了什么？啊？松动。那再问上帝：“上帝啊，这次你要不要让我去啊？”请问上帝是不是已经跟他讲？弟兄姐妹，我诚实的请你回答我，我诚实的问你一个问题，请你诚实的回答我。你有没有祷告过一件事情问两次的？第一次的答案你不喜欢，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再问第二次？还有人会第一次第三次，有没有？那么在你问第二次之前，你要先做一个很重要的，就要来看看你的偶像有没有偶像在里面，好不好？ OK， 了解我的意思吗？请问巴兰的偶像在哪里？金银财宝，还可能还有名誉地位，对不对？但是从他的回答，就是你将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够越过耶和华给我们，所以他真正的什么？真正的是钱啦，对不对？所以彼得后书说他是贪不义什么？不义工价的先知，对不对？所以知道贪财，对不对？所以做先知的能不能贪财啊？
不能。
哎，来来来，刘牧师，你帮我祷告啊！这笔生意做成了，我给你多少钱？多少钱？你还是不要找我吧。我按着我的偶像，我按着你的偶像回答你。按着你的偶像回答你，兄弟们，我告诉你，我们常常会接受到挑战，有些人就会拿着生意来的，要不是我要不要进这一笔货？这一笔货好几千换人民币，该不该做？请你告诉我，该还是不该？你把那么大的压力压在我头上，你赚了钱也不会想到我，你赔了钱一定骂我，对不对？
对。
所以你说我怎么说？上帝怎么引导你？你就尽管去做吧。对不对？你叫我来负什么责任呢？我才不上当呢。了解这个意思吗？了解。还好现在也没有人说这里是一万块人民币的，请你帮我祷告。没空没空。了解没？有些人会来拿钱，你有先知启示啊，帮我祷告一下。对不起，我们先知启示不卖钱的。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有这个，要有个道德标准。他拿钱来的时候就一定有问题，就不要上当，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钱财是巴兰的偶像，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更深入的讨论。你看，如果巴兰不去的话，会有什么结果？他会不会有钱财？
不会。
他会不会成为贪不义工钱的先知？
不会。
不会成为贪财的先知，对不对？他在圣经上是不是好名声？
是。
请问巴兰的转折点是什么？是不是巴兰又来找他，给他带来很多钱，对不对？如果那个时候巴兰，如果那个时候巴勒国王得知巴兰的弱点不是钱财，是其他的，比如说女色好， 请问巴勒会带什么给他？
女
生。他说我带八个漂亮的女生送给你好不好，你去我们那边我再送你十六个。哇，了解吗？仇敌知不知道你的弱点？
是的。
啊，感谢主。新约的八人评语对你有什么启示？啊？他是带着偶像再来问耶稣，再来问神，神就用他的偶像怎么样回答他。巴兰是主前1500多年前的人物，以西结是主前720年的人物，700多年后神才告诉我们巴兰去的原因是什么。神照着巴兰的偶像回答了巴兰，对不对？
对，
了解了哈。所以你也看懂了上帝为什么好像出尔反尔，对不对？其实上帝的心意是不是非常清楚？第一次就回答他了，你不可以去，这名是门徒的，你不可以走，对不对？第二次是因为巴兰想去，想要经营，对不对？所以他就让他去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的神有没有改变他的主意旨意？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什么属灵原则？你带着心中的偶像，神就按着你的心中的偶像回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在祷告寻求神的时候，你的心里的偶像是什么，要特别的小心，好不好？你要去那个地方是为什么去的，你的动机是什么？是为钱吗？是为女人吗？是为权势吗？是为了好名声吗？还是为了神去？了解这意思吗？哈，了解了哈。所以从此知道巴兰这个故事当中，神不是出尔反尔。大家说，神不是出尔反尔。
神不是出尔反尔。
是第二次是按着他的贪财让他去 OK。 所以当神要杀巴兰的时候，巴兰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神真的不要他去。那么神在第二次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神叫他让他去的？是不是神让他去的？还是一个邪灵假扮神让他去的？是神让他去的。所以你在分辨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当你带着偶像的时候，神就按着偶像回答。所以我们要警醒，对不对？不要带着自己的偶像来向神求问。好的，第二个例子，我讲过有8个例子。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立一个君王，为什么上帝这么会这么发怒？请看撒母耳上12章12到18节。撒母耳上12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12章18节啊！来，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变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这个原因就是撒母耳在前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12节，我们看12节哈，来， 你们见亚伦王的王拿鹤来攻击你们，就对我们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亚王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然后整件事情，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耶和华神高不高兴？不高兴。是你们不要上帝来做你们的王，你们要一个人来做你们的王，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啊，列国都有君王，为什么我们没有？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只有士师来带领我？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其他的国家有君王来统治他们，来治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偶像是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治理王的治理的方式，对不对？那换句话说，他们要不要耶和华神做王？
要。
哇，你说神会高兴吗？他们要人治不要神治，所以他是不是心中的偶像就是人家都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走上世界，而不是看到神的旨意，有没有？所以神有没有帮他们立一个王？有没有？神就帮他们立了一个又 高大又英俊的什么扫罗，对不对？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你既然这样认为就给你咯。可是神高兴吗？不高兴，非常不高兴。所以带着你的想法，带着你的认为来到上帝面前，你的己太大的时候，上帝就按照你所想的给你，还说哇，你看上帝都答应了耶。但是上帝高兴吗？不高兴，非常不高兴。再外小心掉脚，除去你心中的偶像。第三个，
看来我们待会要穿霹雳。
OK， 第三个，你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要吃肉，为何神用最重的刑罚给他们？请看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三十四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来，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其实一开始是看不懂的。他们在旷野吃马拿嘛，马拿好吃吗？四十年每一天菜每一番菜都给你吃马拿，你喜欢吗？啊，不喜欢，对不对？马拿的原文的意思叫做这是什么？然后每天早上吃这是什么？宵夜也吃这是什么？啊，每天都吃马拿马拿马拿马拿，他们有没有肉吃？没有肉吃，所以跟上帝讲这个埋怨，我们没有肉吃。那这有什么不对呢？弟兄姐妹，想吃肉有没有错？
没有，
没错。那上帝为什么那么发怒呢？为什么呢？马拿不好吃吗？上帝说你们吃马拿就好了。啊，不要了，马拿好难吃哦。可是马拿预表谁呀？啊？马拿预表谁？
神的话。
马拿预表谁？啊，马拿预表谁呀、啊？拜托，拜托，哎，传道人们，马拿预表谁？耶稣 ，OK， 耶稣在约翰第几章？
第
六章他讲说他是生命的什么
鸟，
从天上降下来的，对不对？
是的。
哦，原来玛拿是预表耶稣。那好，那你每天只有一样菜，就是耶稣。你除了耶稣还是只能吃耶稣。那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哦，原来上帝的意思是说我只能吃耶稣，我不能吃其他的东西。后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在吃耶稣，把耶稣吃到我们里面。阿们。所以耶稣是不是在你里面？哦，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生命的粮嘛，对不对？我们而且只有耶稣，对不对？那个世代的人通通都只有吃耶稣，没有吃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觉得太拜托我、啊、上帝啊，你那么丰富，你只有耶稣这个粮吗？对，没错，只有一个生命的粮，就是耶稣，没错。但是你看十一节啊，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来，他们中间的贤长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喊说，谁给我们肉吃的？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哇，请问他们吃的东西怎么跟咱们中国有点像啊？啊，他们有韭菜、有葱、有蒜，请问像不像咱们中国的食物？很像哦，
是的，
哦，很像哦，有肉吃，有鱼吃，然后呢，他没有讲肉了，是讲鱼啊，啊，对，有讲肉。所以弟兄姐妹，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上帝为什么要用最重的灾？为什么要用最重的灾攻击？要做白日梦？为什么要用最重的灾来攻击？我吃肉吗？我想吃肉，难道错了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想回哪里？
埃及
啊、哦，想回埃及啊、哦！弟兄姊妹，这是最触动上帝愤怒的地方。哦，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来把他们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地怎么样拯救出来的？然后给他们玛拿，玛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他们吃腻了，他们想回哪里？
埃及。
所以神有没有按照他们心中的偶像回答他们？有没有？有啊，给他们肉吃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吃的都溃烂了，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用最重的什么灾殃攻击他们？他这里没有讲死多少人啊，但是他圣经上写，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了解没？有人说可能是禽流感，是不是？那都是鹌鹑嘛，飞过来的哦，都是禽流感，吃了统统死翘翘，嗯，有没有？可不可能？那也可能啊。大起贪欲之心，没有爱慕神的话。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常常看一些不是圣经的东西？不用讲，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检验所有的神学。好没？
好没？
因为神的道是唯一他让我们吃的，好不好？那我们的心千万不要再回埃及。兄弟们，我问一个问题，请你老实回答我。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曾经跟耶稣祷告过，上帝现在请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回到世界去 happy 一下再回来？有没有？
没有。
都没有啊。哎，你们比我好， 我曾经耶，上帝让我到世界里面玩一玩，然后我再回来。你们都没有啊？哎，我好棒哦，好棒！我有哎，我回来了。但我这样想法是不是回到埃及？是不是？爱父的心，爱世界的心，爱世界就没有爱父，对不对？我们才刚读过的，有没有？啊，你们都没有这样想过啊，那太棒了！我要奉耶稣名宣告，你们不会，永远不会 ，OK？ 阿门。那碰到有些人会了怎么办？嗯？碰到有些人会了怎么办？你要骂他们，还是说用爱心把他挽回来？啊？还是又骂又爱？啊，真的，不要再走回世界 ，OK？ 那是上帝最愤怒的事情，好不好？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否则神他用最重的灾殃攻击，他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不要走回头路啊！不要像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是不是？迪马是谁？迪马是不是保罗同工？
是。
他后来怎么样？离开了保罗，贪爱世界。保罗说的，请问他有没有得救？不知道。他大概没有得救。好，老先知骗神人，哇，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王上十三章十八节。王上十三章十八节，弟兄姐妹，我们再来读一次。找到没有？王上十三十八，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怎么样？
关
宏他啊，弟兄姐妹，这一段故事也挺麻烦的，因为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老先知为什么要骗他？神人为什么那么容易上当？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不好？为何神人会受骗？请问神人刚刚做了什么事？他是不是，我看十三章第一节 ，OK， 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和波安正在那坛旁要烧香。第二节，来，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喊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们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的，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们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被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就是耶和华说的预兆。然后你再看到耶罗波安听到了以后就怎么样，拿住他，结果他伸出来的手就怎么样，枯干了，坛也破裂了。然后呢，王第六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以神的恩典使我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就复原。然后王说：“啊，请你回去吃饭，加添心力。”然后神人说：“第八节，请看，神人说什么？用把工的一半给我。”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得你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你的原路回去。好，我们跳到十七节，神人跟老先知的对话当中，神人有没有跟老先知说？十七节，来，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去的路。OK， 请问神人是不是刚刚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
是。
他所说的有没有发生？发生。还有马上祷告，马上耶罗波安的手枯干的手怎么样？复原了。那么他唯一的命令是什么？不可以怎么样？吃饭喝水。他也跟他讲了，也跟皇帝讲了，所以皇帝说啊，那你就走吧，对不对？然后呢，老先知就诓骗他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名怎么样？对我说，把你请回家吃饭喝水，有没有？这不是老先知在骗他吗？请问为什么神人那么容易受骗？请问为什么他那么容易受骗？请问当时神人肚子饿不饿？
饿。
渴不渴？
渴。
如果说你真的要讲神人他现在的偶像是什么？他肚子饿了，他没喝水耶，所以他可能里面有点怨气，上帝，你派我来这个地方，我已经做你要我做的，现在没有让我在这边吃饭喝水，我心里很焦急啊，我赶快回到家里面吃饭喝水。上帝，你未免对我要求太多了，你也不给我饭吃，也不给我水喝。然后现在老先知骗他说，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怎么样？说把你接回家去，让你在这边吃饭喝水。请问这个神人会不会心里说，哈利路亚，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会不会？可不可能？非常可能嘛，对不对？会不会？会不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上帝垂听我祷告，我可以在这边吃饭喝水吗？我会饿得半死才能够回家，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耶稣被试探的时候，禁食四十天，魔鬼来说：“你可以被吩咐石头怎么样？”
变成石头
啊！那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那神人有没有通过呢？
没有。
神人很快的就被他骗去了，对不对？是不是？了解这个意思吗？好，听懂没？也可能真的是这个神人在里面心里面在那边嘀咕嘀咕，神就按着他里面的想吃想喝，就让老先知去骗他。你有没有看到神人里面已经有一个想法，可能对上帝不太满意，会不会？当然我这些都猜测了，但是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所以老先知一骗他马上就去，对不对？是不是？了解这个意思吗？对对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原则？上帝会不会改变？上帝很少改变，对不对？上帝有没有改变？有，因为你的祷告会改变。有的，西西家王不是说拿单先知跟他讲说，你赶快准备后事吧。是以赛亚吗？好吧，以赛亚还是哪单的忘了。但是先是走出去，到半天又回来，有没有？神说你还可以多活几年，数年，感谢主。那真的，那是真的。对不对？但是真的要从这个偶像来看，他这个多活十五年，种下一个祸因，对不对？十五年内生了一个马拿西，他死的时候儿子马拿西十二岁，就是在他那个多活十五年当中生了一个儿子，就是 全犹大王国当中最坏的皇帝就是巴拿西。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神人，他有没有软弱？他有，他回去，他没有回去，他就跟老先知回去吃饭喝水，有没有？而在吃饭喝水当中，老先知受到神的话临到他，他说：“你既然吃饭喝水，在我叫你不要吃饭喝水的地方，你吃饭喝水，你的尸身不会入到你祖宗的坟墓。”结果派了一个狮子在路上怎么样，把他咬死，然后狮子站在旁边。所以显明这是神的作为，你了解这个意思吗？狮子咬了人，还站在那边等着你，人来人往，他也不干嘛，就把你咬死，不咬别人就咬他，也不会继续咬他。对，他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那个神人因为身体的软弱，他没有好好听话，赶快走。你老先知来怎么骗诓骗他？他应该怎么样？我对我的上帝负责任 ，OK？ 要神来告诉我，不是神来告诉你，再来告诉我，这个有没有差别？有差别。老先知为什么要骗他？老先知的偶像是什么？老先知为什么要骗他？你知道做先知的人都很寂寞的，曲高和寡，碰到同行会不会很高兴啊？
会。
然后再听他的儿子说：“哦，这个神人好厉害，带着这个无限的勇气跑到上帝，跑到那个耶罗波安面前，指着他讲说预言，发完预言了以后。”王要抓他，有没有手一伸出来，手就枯干了。他还马上祷告，让他怎么样复原了。哦，从我们这个很懂得这个恩高的人，你说他身上有没有医治的恩高？
有。
你说他身上有没有预言的恩高？
有。
那如果你是拾获的，你要不要接到他到你家里面来？会不会？会不会？
会
啊！咱们交通交通，吃饭吃饭了，把你身上的恩膏也传一点过来。你们会不会干这种事情？所以很可能老先知他的偶像是什么？他的属灵的好处，对不对？所以他会去骗他，但没想到害了这个神人的性命，有没有？你说觉得这个神人会不会很无辜？有点无辜。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学到了一件事情？你身体软弱的时候，要听到神真正的声音的时候，是有一点困难，对不对？你会不会在身体疲乏，或者是服侍很累的时候？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你听到你自己的需要。我再讲一次，在我们服侍很累很有果效，然后再想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会不会容易被骗？会不会？
会。
这就是神要你们学的，要我们学习。不要因为我肚子饿，或者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是我最软弱的时刻，是撒旦最容易攻击我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你在软弱当中，你要真的站立得住。阿门。
阿门。
不然很容易就倒，好不好？不要让贪欲、贪吃。变成一个偶像 ，OK？ 这连续两个都是，以色列人要旷野吃肉，跌倒；老神人要吃饭喝水，也跌倒，对不对？
是的。
是不是肉体的情欲的问题？是的。 所以弟兄姐妹小心你的偶像，阿们。 OK， 好。大卫数点人数为何是得罪了耶和华？请问他的偶像是什么？我已经没什么时间了，我就直接讲。弟兄姐妹，请问大卫王跟人家敌人打仗的时候，他靠的是什么得胜的？靠着耶和华，对不对？那么他数点人数的时候，请问他的意思是什么？要看我多少兵嘛，对不对？是不是靠我人有多少嘛？是不是？是荣耀他自己还荣耀上帝？荣耀自己，荣耀自己，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骄傲？笑笑自大，他的偶像就是这个。神要吗？神有没有让他点完了？
没有，
点了一大半。约押很心不甘情不愿，他知道约押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上帝喜悦不喜悦？
不喜，
完全不喜悦。但是因为他是王，你既然是王，你吩咐我得做嘛，对不对？那我就做嘛，你负责任啊。所以约押有没有被上帝算账？没有，谁负责任？大卫王负责任。还有姐妹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那我是用这个例子来回答他。他说我们做会计的，很多时候要做假账，对不对？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说基督徒应该不要做，那你要怎么回答？不该，那你就准备卷铺盖。该，你又说上帝不喜悦，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就说，我们从这一个故事当中要学的一点，我就给他一个小智慧的帮忙。我说哦，你可以老实的跟老板讲，基督徒是不能够做假账，但是因为你是老板，你吩咐我就帮你做。但是你要负责任。嘿。我可以帮你做一本、两本、三本账的，按照你的吩咐做，因为你是我的老板。但是我告诉你，我是基督徒，我不做假账，但是你负责任。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的请举手。感谢赞美主。就像约押一样，约押很不高兴，为什么要去点？点了我们的上帝不喜欢啊！你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吗？还是要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你是我的王，你吩咐我做了，我本不高兴，但是出来的结果是你负责哦，不是我负责哦。了解这个意思吗？了解了，明白了。基督徒要灵巧像蛇，贤良像鸽子。了解这个意思吗？谎言之灵为什么在众先知的口中？米该亚，先知会不会受到迷惑？米该亚的预言为何是准确的？大家知道米该亚在列王记上22，就是列王记上最后一章，亚哈王跟那个约沙法王说：“哎，我们去收复我们失地吧。”那他就去了。他说找先知来问一问，他们的先知总共有400个，400个都说去，神必将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所有的先知都这样讲，除了一个叫米该亚，他说他看到天上开会啊，看到天上开会，耶和华神问他说：“有谁可以帮助我去迷惑亚哈，叫他上阵死亡？”然后那个米该亚看到有一个谎言的灵怎么样站出来，对不对？ 啊，迷惑众先知，所以众先知所有的都是说可以去，耶和华必将这城交在你的手中。请问大家，我先从最后一个，先知的偶像是什么？哎，谁说王的？哪一位？这么有智慧，你说做王的先知好不好？王说什么，我就说对，这是耶和华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这个与你同在，好不好？了解没？当王的先知好不好做？
不好做。
不好做，对有些人来讲很好做。王说什么就说什么嘛。王会不会很喜欢你说每次我讲的话你都同意？好不好做？好做啊！谎言的灵，四百个先知都讲同样一句话，你要独排众议吗？为什么米该亚的预言是准确的？因为他真实的寻求神。先知们有没有什么偶像？他的偶像就是王。他如果讲跟王不一样的话，请问会发生什么事？杀头？有没有饭吃？没饭吃啊！我觉得这个理由比较大一点。所以王的先知四百个都讲同样一句话，四百个人都讲同样一句话，有什么很棒的特征？四百个人同时承接后果，对不对？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嘛，是四百个人的错嘛，大家都错，都同错嘛。只要不要把我们杀头就好。但是没想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对不对？所以王的偶像是什么？他把那块地收回来，对不对？基列的拉姆，那个是以色列的属地，那个是属于以色列的，他把它夺回来。所以他可能想建立功名。你会不会觉得说啊，我这个当牧师的，我要扩堂，我要建堂，我要建立20个福音据点，好不好？我们的计划好不好？
好。
是从神来的吗？不知道，可能是自己的野心，对不对？可能是他想要在他的这个历史上留名，对不对？他整个圣经里面没有讲是耶和华叫他去，你要看到这一点。神有没有叫他去？神没有叫他去。弟兄姐妹，我们当神的仆人，你一定要有呼召。神没有叫你当他的仆人，就不要贸然前往。神的传道人是要有呼召，宣教士也是要有呼召的。讲到这里，宣教士，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一定要领受到圣灵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第二点，做见证，它的原文是殉道的意思，就是为了耶稣做见证呢，你可以去死的。所以一个勇气，一个勇敢的心去死，是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一样做传道人一样，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高牧，我们很难牧养。我们牧养的前几年哦，有些时候被弟兄姐妹真的被他气得要命，差点跟上帝说我不干，牧养的这么难，这么无聊，整天跟这些人转，又不长进，说了也不听，也不顺服，我差点不干。孙文拉的不要这样子，非常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偶像是什么？非常的小心，好不好？
是的。
OK。后来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护照。 上帝的呼召在我们身上是见证、预言跟环境的应验，是多而又多，而多而又多。我总共大概有十几个印证，我才跟上帝讲说：“上帝，我愿意，但请你搞定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是抵死不从。”他说：“早知道你要被呼召，我才不要嫁给你。”然后太太他说：“他看到太多师母是得忧郁症，他实在不要做这种事情，太辛苦了。他看到很多师母都是忧郁症，然后我们师母还是躁郁症。”那躁郁症就是有时候非常的这个亢奋，有时候非常的消极。他有的时候他很亢奋的时候，这个教堂门就开始骂人，见到神就骂神，见到神就骂人，见到神就骂人，哎呦呦，哎呦呦，我的妈呀！那个看到他赶快从旁边溜哦。哎，他不知道哎，他不知道哎。后来他，后来我们的师母，就以前的师母，他已经过世了，他有躁郁症，他不知道。后来我们的长老就说这个不对，他平常不是这个样子，赶快去带他去看医生。就医生给他做简单的测验，还有躁郁症，所以他开始吃药。吃了药以后，他就在我们同工会上，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道歉，每个人都要拥抱，原谅他。因为他骂得太难听，就我太太看到那个，哎呦我的妈呀，像他一样，躁郁症。他很多心，很多弟兄姐妹的事情，他不敢跟人家讲，他是放在心里面，他那个祷告，怎么办？看到那种事，那种样子，我太太才不要了。他说：“那是你的呼召。”我说我的呼召也是你的呼召，到最后他还是顺服了，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从我的这个师母，他后来他吃了药以后，他每一个道歉，差点跪下。我说不要这样。我们总共同工有22个，他跟我每22个亲口道歉，所以我很佩服我的师母，我很佩服他。那是真正的仆人，真正的仆人，很感恩。但是真正的先知也是需要小心哦，不要有偶像，不要被钱财做奴隶。好，弟兄姐妹，很快，最后我已经超过时间了，请你们忍耐一下，我马上就结束了。最重要的就是说，下面有两个先知新约的例子。好，我们看新约时代。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还带着帕子？他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荣光呢？
看不见。
他看不见，他还是用旧约的那种方式来看。但是现在基督徒是不是敞着脸转化成主的形象？弟兄姐妹，他们看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有他们的神学思想？当时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割礼派，对不对？哦，你们都要受割礼哦。感谢主，我们最近这一波、哦。要叫大家去纪念，要大家去守耶和华节期的，还没有人敢说你们我们来割礼吧。还感谢主。那当时有没有割礼派？有割礼派，对不对？有没有？有割礼派呀。然后他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你要守这个，你要守这个，有没有？所以保罗花了很多篇幅在新约里面讲很多，你们不要再割礼了，不要再去守节期了，不要再去守安息日了。可是今天就有一波的人要开始重新恢复那个东西。我要再次跟大家讲，苦口婆心的讲，如果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守耶和华节期的话，那个时候信耶稣第一代人全部是犹太人啊。难道他们不会告诉他们未来的外邦的信徒说，那你们也跟我们一起来守耶和华节期啊，你们要吩咐你们要守安息日啊。在如使徒行传15章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对于外邦的信徒，他们只有4项规定禁止他们做的，有没有包括安息日？
没有，
没有。耶稣就偏偏在安息日做什么事情？ 一定赶鬼。耶稣有没有说安息日？
没有，
没有。你们要告诉人家要守安息日，请你回答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在当时安息日没有守安息日？为什么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没有吩咐外邦人守安息日，只等到你们2000年之后的中国人告诉大家说你要守安息日？你在骗谁？你在骗谁？第八点，世界的神怎么样？弄瞎了不信人的心眼，对不对？看不见基督荣耀的。那么当世界的神刺瞎你的心眼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你的偶像就是世界的神？所以神按着你世界的神回答你，你怎么样也看不见，你也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又暂时被蒙蔽了，要赶快打破。阿们，打破这个里面的偶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敞开的脸，不要被一些稀奇古怪的神学思想蒙蔽了你的眼睛，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没有看见圣灵的作为。这就是最后两项，第七第八。新约弟兄姐妹，当你的偶像摆在耶稣跟你当中的时候，你只会看到偶像。这偶像可能是你的事情，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像现在我们教会要建堂，50个人要买280万美金的教堂，大不大？我是看到那个教堂很贵呢，买不起，还是我看耶稣？你要看耶稣。当你在为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是看到这个病医生说已经没药救了，这医生的话可不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不可能，
很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对不对？我的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医生跟她讲说李先生淋巴癌第4期了，肚子打开，全部都是癌细胞扩散的，你回去准备后事吧。我家的姐妹，她是说这样，她说：“医生，你说话，我才不信，我等我的耶稣说话。”她跟耶稣祷告：“耶稣，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就好了。”她把她的事情看得很小，她看耶稣。我那个姐妹1956年马来西亚小姐，这么漂亮的，她当马来西亚小姐的时候我还没有生。她说：“我的耶稣，你说句话，我先生就会好。”她抓了耶稣：“因你受了鞭伤，我先生得医治。”苦苦祷告，奇迹发生。他的先生癌细胞完全不见了。斯坦福医院派了一队工作人员跑到他家去，你家吃什么？什么花草？住在哪里？啊，你们家的先生癌症细胞怎么通通不见了？在研究啊，你们家种什么花，种什么草，种什么树，吃什么，喝什么？找了一天，我的姐妹跟他讲：“上帝第一次。”他就是这样，把你的事情看得比耶稣小很多。你要把你的事情，不要把你的事情偶像化。医生的话不是偶像，不是一定会发生。我那个姐妹她说：“上帝说话才算数，你们医生说话不算数。” 了解这意思吗？听懂没？看到耶稣，不是看到人。不要把医生的话当作你的偶像。阿门。
阿门。
不要把一个困难的事情当作一个偶像，你认为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山太大了，我移不开。了解了哈？结论，我们现在读一次来。我们必须绝对要去心中的偶像，诚心的来到主动面前，不是主的面前，求怜悯，求恩典，求帮助，求启示。那时所得的看见，不论是意象是话语，就比较清洁，没有污染。阿门。最后，在前述偶像的状况中，避免自己认为得到的意象是出于神的，因为可能怎么样？可能不是的。我们带着断开偶像祷告的方式，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弟兄姐妹，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是什么？神的儿子显现，
不要出面魔鬼的作为，
要出面魔鬼的作为，阿门。我们先接你 ，You ready？好吧，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抓我们，我们求神的迹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相信你的显现必然会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你来了就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阿门。主啊，你帮助我们断开我们心中的偶像。
Amen。
我们的贪恋、贪财也好，贪吃也好，我们对财富的贪，我们对恩膏的贪，我们对许多的贪恋，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抓我们所有的罪，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抓我们的情绪，我们所受到的谎言，主，我们求你现在来除灭掉我们心中的偶像。主，我们求你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耶稣，求你现在向我们显现。主，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想象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夺走我们心中的偶像。哈利路亚，耶稣。主，将我们的骄傲放下，将我们固定的神学思想放下，将我们里面许许多多贪恋的事情放下。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让我们以清洁的心来侍奉你。主啊，你的宝血常常来洁净我们。哈利路亚，耶稣，主啊，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真正的在你面前用圣洁的心来侍奉你。哈利路亚，耶稣。主啊，你祝福我们这里的学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怜悯。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很清洁的来得到你的意象、话语的启示。主啊，让我们有一颗分辨的心、分辨的灵。
阿门。
哈利路亚。耶稣向我们显现，来到我们当中，哈利路亚，除去我心中各式各样的偶像，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让我用清洁的心来侍奉你，
哈
利路亚，谢谢耶稣。大家想象耶稣就站在你的面前，拿走你心中的偶像，破除你心中的偶像，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个人有些祷告吗？我把心中的偶像，你很骄傲吗？放下来吧。你很愤怒吗？常常有怒气吗？放下来吧。常常有不饶恕吗？放下
吧。
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
Shut up.